蒙神喜悦的祷告啊，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是在讲怎样的祷告态度才是蒙神喜悦的。在那地方我提到，祷告要真诚，不要假冒伪善；祷告要倾心吐意，而不要故意祷告给人看；祷告要寻求神的心意，而不要重复的强求。因为祷告是亲近神的最好途径，在内屋里面的祷告是与神亲近的最好地方。我们亲近神应当在服侍神以先。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从今年开始，以读经祷告来恢复我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以读经祷告为根基来复兴我们教会。今天我要继续讲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内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内容，就是主导文。我相信每一个传道人他一生一定会讲一次关于主导文的内容纵然是同一段经文，但是我相信每篇讲章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经历他的领受是不一样，讲出来内容也是不一样。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传道人，其实我是很胆小， 我怕讲这段经文但是祷告之后我觉得还是要讲这段经文，所以只好今天就放胆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世代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祷告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心意。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来为着我们的肢体，为着教会，为着你的国度来祷告。主，求你用祷告来复兴我们，用祷告来复兴教会，以至于使更多的人能够在你面前跟你有更亲近的关系，使更多人能够得救。愿你的国度真的能够在地上运行，如同运行在天上，降临在地上。主啊，求主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今天在一起的信息的分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关于祷告，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对这个话题都不是很陌生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祷告的多，有的弟兄姐妹祷告的少但都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是2005年4月份第一次进入教会的大门，到现在差不多快要15年了之后在进入教会之后，就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然后教导下，然后后来信主，然后在2005年12月份12月25号，真的是刚好那天圣诞节那天，然后有妻子一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时候给我施洗的牧师是庄北林牧师，他也是我的启蒙牧师是他给我们施的洗我手上还有一张照片，是莫妮卡给我颁奖状的一个照片，那照片一直还存着前段时间好像1-2年前突然又把这照片拿出来，哇，真的看起来好亲切哈。但是虽然说后来受洗了，但是祷告其实还不知道怎么祷告，也很少祷告真是我相信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觉得这个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特别是在众人面前真的是有点金口难开的那种感觉我自己的话，我是后来就受洗之后不久就去参加了祷告会，然后在那时候每次参加祷告会回来之后真是都是泪流满面，很奇怪我现在想想可能真的是那时候是被圣灵充满了，因为在祷告会上面然后被庄牧师那颗爱神爱人的心深深的影响，所以那时候从那时候也开始也跟着他学习怎样祷告，后来也可以慢慢的可以在众人面前开口祷告，也后来可以在大堂崇拜的时候也可以开口祷告，这都是神在一步一步带领我学习祷告，一直到如今。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的经历在祷告的这个经历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从不知道如何祷告到可以自己祷告到可以在众人面前祷告的这一个成长过程。我今天要讲的可以帮助不知道如何祷告的弟兄姐妹 可以开始祷告，也可以帮助已经开始祷告的弟兄姐妹知道怎样祷告才是蒙神喜悦的。耶稣带领的门徒在我们相信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祷告在以色列人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他们都应该知道是怎样祷告，因为他们在这个浓厚的宗教，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这个国家里面长大，他们从小跟着父母，祷告，看着父母祷告。但是在有些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那地方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然后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祷告是以色列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个门徒却 开口却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你们觉得这个请求是有点很奇怪的吗？为什么会门徒请求耶稣教导他们怎样祷告？像我想的话，可能是这个门徒看见耶稣祷告之后，他对耶稣的祷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比他们之前所熟知的祷告内容，耶稣的祷告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不同。他们可能以前习惯了只祈求神的供应和保护，他们可能习惯了让神来成就自己的心意而不是神的心意。祷告要求神的喜悦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的门徒要学习，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要学习怎样的祷告才能蒙神喜悦。我们基督徒从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祷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怎样的祷告才蒙神喜悦。我们对主祷文也是非常的熟悉，我们能够很多人都能够从头到尾把它背下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才蒙神喜悦。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借着主祷文的这段经文来看看耶稣是怎样教导门徒祷告的，怎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我们传统上把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的经文内容我们习惯称为主祷文，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门徒该如何祷告的经文。我们向主祷告，主亲自告诉我们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如果按照主祷告的这个教导来向主祷告的话，我们相信一定这样的祷告是蒙主喜悦的。在这段主祷文当中我们可以来分的话，大概是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祷告神的国度，第二大段是个人的祈求神的眷顾和保守，第三大段是赞美神的荣耀。在其中每一段又有三个祷告点，所以这段主祷文的这个架构的话可以是一个很容易记得，就是三乘三的一个特色，是经典的祷告内容，几乎覆盖了我们向神祷告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就一定要按照主祷文的这个形式然后来把这些都要祷告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只有赞美可以只有感恩，可以只有祈求，可以只有认罪悔改等等。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内容可以丰富一点，如同主祷文一样。主祷文的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仔细去思考这句祷告词，我们在天上的父，它其实真的是可以里面隐含了很多的意思。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在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神创造了我们并给了我们生命气息，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第二个，这提醒我们当顺服在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面前，相信他是在掌管一切，我们承认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化他都坐着为王，他是因为坐在天上的神，这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向他祈求的一个根基。另外我们既称为 神在我是我们在天上父，就表明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神就使我们做他的儿子。保罗在罗马书八章里面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称神为阿爸父。我们祷告的时候称神为阿爸父，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 是何等的荣耀。世界上其他的任何的宗教，我们很难找到他在祷告他的神的时候称神为他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只有我们基督信仰称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既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那么我们对神的祷告就像对我们的父亲说话一样，可以跟他无话不说，因为他是有丰盛恩典和慈爱的父亲。我们在座的高老师，他经常跟我们分享他的祷告的故事情。他有那个失眠症，他经常晚上睡不着。他说他一到晚上的时候，一站着就发困，一躺下就清醒。我很难理解他这个站着就发困，躺下就清醒的这种感觉，因为我是站着一困，倒下更困，一站着床垫马上就睡着。我们高老师他睡不着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说他就跟神来祷告，他就求天上的阿爸父把他抱在怀里面，轻轻拍他，哄他睡觉。哇，他说这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想起他小的时候父亲怎样抱着他拍他睡觉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就经常可以睡得很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我们是跟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样来跟他说话，来仰望他，来亲近他，来求告他。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另外，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面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在提醒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一位共同的父亲，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你的父也是我的父，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我们都当爱他。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应当用祷告来彼此相爱。彼此的代祷是基督徒群体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怎样彼此代祷？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来参加祷告会，因为在祷告会当中真的我们有很多彼此代祷的方面的给大家一个为彼此代祷的机会。上周我们第一次实行用网络视频这种方式来参加祷告会我发现虽然说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见面，但是我们通过网络视频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祷告。我们也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基本上这是估计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基本上全部是以祷告为主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起彼此代祷，为着教会，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世界，为着我们的肢体，我们来祷告真的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要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要彼此代祷，彼此代求。还有我们称神为天上父，在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从天的角度来开始我们的祷告祈求。我们要把我们的视野从地上拔高到天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视野是局限在地上的，我们常常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钻牛角尖，然后想不开。当我们祷告在天上父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拔高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仰望神的，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和能力。我们的天父一定并且愿意把一切属灵的好处都赐给我们。所以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祷告词真的是其实有很丰富的含义。 它不仅包含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隐含了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跟神那种很深的那种感情。当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这样喊出来的时候，真的他已经是泪流满面。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主导文当中，我们发现耶稣教导门徒，教导我们要先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才是个人的祈求。这个其实在也在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才是蒙神喜悦的祷告。与主导文其实有点类似的，我们来看十诫。十诫总共当然肯定是只有十诫，十诫的前四诫 是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诫命，后面六诫才是如何待人的诫命。前四诫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不可跪拜偶像，不可侍奉别的偶像。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诫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这四前四诫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后面六诫是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东西、财物、妻子、仆婢等等，这些都是后面六诫，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以先求神，先以神为中心，然后才是个人，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原则。主导文如此，十诫也是如此。所以圣经教导的是我们要以神为本，但是我们人习惯的是以人为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为自己求这个求那个。我不是说为自己求这个求那个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这是我们要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要不然求来求去可能是不蒙神喜悦的。在这个 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祷告点，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在这提到你的名为圣，你的名实际上就是指神的名哈。那么神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在出埃及记34:5-7里面，那地方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这就是神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名其实是有错误的理解，以为说称呼耶和华，那么就是他就是神的名，或者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这就是神的名。其实神的名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神学内涵在当中。神的名代表什么？代表圣洁、公义、恩典和慈爱。神的名是荣耀的名，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尊崇神的名，我们就要以神的名为大，或要以神的名为神圣。我们不要亵渎神的名，我们所有的祷告的动机和目的都是要以荣耀神的名为首要，我们所有的祷告都要符合神的名的要求，这是我们祷告的起点。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的祷告内容与神的名相配吗？在耶稣经常在说一句话，说凡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神求什么都必成就。有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的后半部分，然后而忽略了前部分的这个前提。前提是什么？是奉我的名， 然后才是你们向神无论求什么都必成就。很多人忽略了前面部分，而只抓住后面部分，以为就是应许，认为我们向神无论求什么神都会答应，这是错误的理解，这是错误的对耶稣的教导的理解。因为这是没有去真正去思考奉我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主的名就是神的名，奉主的名求就是一定要符合神的名的要求。我又刚才我说神的名是圣的，主的名也是圣的，如果我们的所求不符合主的名，即使随便我们怎么求其实都没有用的。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或者是听过这本书没有。这本书的作者叫威肯森Bruce Wilkinson， 他是以历代之上第四章九到十节的经文来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在那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就求告以色列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神就应于他所求的。那威肯森就以这节经文然后来写了一本书亚比斯的祷告。这本书曾经在教会当中非常的流行风行一时，但是我们仔细来看这本书到底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吗？显然不是这样子的。这本书是典型的以我为中心的祷告，他们把神应许亚比斯的祷告作为一个普遍的真理来向神求祝福和成功，把许多信徒引向成功神学的错误道路上面。他们完全忘记祷告是要以神的计划和旨意为中心，祷告的内容要与神的名神的品性相符合，这样的祷告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祷告。祷告尊神的名为圣，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滥用神的名。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见证或者是祷告啊，感谢神保守我工作顺利，感谢神使我病得医治，感谢神使我脱离危险，感谢神这个，感谢神那个，从头到尾我们听下来都是神为我做了这个事情，神为我做了那个事情，从来没有一句真正提到如何荣耀神赞美神的话。这样的感恩其实不是在以神的，不是在荣耀神的名，不是在以神的名为圣，那种感恩是只是在借着神的名为借口来为自己来服务。这样的感恩不但没有荣耀神，反而会让人觉得我们的信仰是一种非常功利性的信仰。我们感恩神的帮助保守是非常好的，但中心是要以尊神的名为圣，这是我需要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特别是要提醒初信的信徒。我们来看第二点，愿你的国降临。这句祷告词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祈求神的国度在地上掌权，除去撒旦在世间的权势，带来神国度的公平和公义。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要呼求愿神的公平如大水滚滚，愿神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在地上涌流。这次我们看面对这次肺炎的如此严重的流行，我想我其中的一个对我们的提醒是，神在用瘟疫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罪恶真的是已经很大，神要开始洁净这地，使地得安息。但是有多少人听到这样的声音，有多少人愿意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努力的去解决肺疫瘟疫，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去解决他内心里面的瘟疫肺炎呢？所以说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我们也愿神的国降临在每个人心灵里面。愿你的国降临也在提醒我们要祈求更多的人得救。 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传道的时候也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来到世上，他是要在地上开始建立神的国，就是教会，但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在地上，要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 降临的时候，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在这期间，耶稣把神的国扩张的使命给了教会，要把福音传遍地极，要等得救的人数满了，主就会把神的国完全带来。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也包含了期望更多的人信主得救，盼望神国在地上的不断的扩张，这是神对所有属他之人的心意。所以不管我们是有困难向神求，还是是别人有困难向神求，寻求帮助解救，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祈求神除去我们眼前的困难，而不祈求神使我们从困难当中认识神，信主得救，这样的祈求就不符合愿神的国降临这个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更多的神，更多的人认识神，并且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这才是我们应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方向，这样祷告才是蒙神喜悦的祷告。第三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神的旨意那么如何成就在地上呢？这在提醒我们，我们人需要顺服神的主权掌管，因为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凡事都有神的计划。有些事情发生，我们虽然不明白，或者是我们肉体不愿意明白，但是只要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下，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耶稣他是这样自己这样祷告，他也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如此教导我们祷告，他也如此行，做了我们美好的榜样。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应该有一个那个顺服神旨意的心，愿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愿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所以这是前面三点，就是祈求神的国，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第一大段。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第二大段，就是三个个人的祈求。三个，只有在我们遵祈求神的国，祈求神的义之后，我们再祈求个人的祷告，个人的祈求，这样才有意义。第一个个人的祈求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看顾人需要的神，他看顾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岂不也看顾拥有他形象的人，岂不更加看顾属他的儿女吗？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岂不胜于饮食吗？身体岂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岂不比飞鸟更加贵重得多吗？另外，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一颗信靠神的心， 天父必看顾属他的儿女。即使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饮食在哪里，但是我们坚信神会在灾害之年，就像用乌鸦跟先知以利亚叼食吃一样，我们相信神也一定会来赐给我们每日所需用的饮食。另外，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不求富足，也求不要缺乏。在箴言里面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并不欠我们什么，我们真的是有意有时就当知足，就当感恩。我们今日所需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向神祈求的一个标准。我们祈求神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按时供应我们，不多也不少，不早也不晚。我们不要祈求神给我们想要的，而是给我们需要的。这就像英文说，我们不要 what you want， 你 want 你可以，你要整个世界，但是 what you need 那是你必须的，那个是可以的，这是合理的，这是合神心意的。 what you want 这个那是妄求，所以want和妄求和我们中文是 很相似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祷告词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妄求，也在提醒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专心为自己在地上积累财富。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宝。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当我们真的是你很富足的时候，你很难用这句话来祷告，对不对？我自己就是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当我们用这句话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其实包含深深的对神的信靠，也对我们有 很多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我们怎样来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第二个个人的祷告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祷告词又在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我们要祈求天父的饶恕，因为我们身上的罪孽实在是太多，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但我自己很多时候，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自己身上的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真的是在神面前，哎呀，真的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说一万遍都说不完。我们怎样每天，我们怎样面对自己身上的这么多罪孽？正是唯有的，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认罪悔改，要祈求神的赦免，是唯一得释放的得胜的途径。在前天刚发生不久，在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那个我们家大儿子，然后玩游戏，最近玩游戏很多。我们因为前段时间弟弟来了，也很忙，可能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管他。哇，他们一走之后，然后才对他关注比较多一点。哇，突然发现，哇，他怎么每天玩这么多游戏？因为我在他电脑上面装了那软监控软件，他什么时候打开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打开东西，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一看，哇，天哪，每天给他两个小时的电脑时间，竟然有一个半小时，甚至超过一个半小时都是在玩游戏。他说我没有玩游戏，我说他在 YouTube 上看别人玩游戏。我就非常的生气，就狠狠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然后在教训他的过程当中，然后 他觉得也很委屈啊，他觉得，他说，哎，他觉得他也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他没办法克制自己，面对这个游戏的诱惑，他没办法胜过自己。嗯，然后他也在提到，你们就只知道教训我，你们从来不真正关心我，来帮助我，来胜过这些。哇，他这句话真的是对我有很多的提醒。我真的，我听到之后，我就心里面我就产生很多这个罪疚感。我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关心的孩子是什么？作业做完了没有？作业做完了没有？作业做完了没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主动去帮助他。他面对的一些挑战，一些软弱，我们从来没有主动去关心他，我们应该怎么与他一起来胜过这些。我们只关心的作业，还有我们华人很多是你的成绩是怎么样子，只要哇，你只要都是 A 的话，我们就随便你怎么干都可以，对不对？你只要作业做完了随便怎么样。但是我们真是很少花时间去关心他内心的需要。所以在教训他的时候，发现神在借着他说的话再 来教训我，然后让我们知道自己内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真是，所以孩子也需要神的帮助来胜过罪，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更需要我们父神的帮助来赦免我们的罪孽。所以大卫在诗篇32篇他这样祷告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真的是要天天来到父神面前祈求他赦免我们许多的罪，这样该成为我们日常祷告的一部分。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的。另外，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祷告词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一颗愿意饶恕人的心。饶恕人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我相信我们特别是圣命堂的弟兄姐妹面对着过去走过来的这些经历，要我们学会饶恕饶恕一些人，饶恕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真是不容易。因为饶恕人说实话是违背我们肉体的本性的。我们那要怎样才能够饶恕人呢？我们真的是要祈求神的帮助，让我们从内心真正的学会去饶恕人。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神怎样饶恕了我们众多的过犯，我们岂不也要饶恕人许多的过犯吗？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7次。那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无限的，就是是完全的，70个70次就是完全的意思，要完全饶恕。那么其实关于饶恕的话题，那我要讲的话其实就可以，那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很多的内容，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详细的分享。还有我们继续来看，是不是有点啰嗦哈？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在准备讲的时候，神就给我就是很多的，就是对这些祷告词的经文有很多的感受，我希望就一一的跟大家的分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也在提醒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是说在我们哪个人要学习饶恕，而是我们要彼此要学习饶恕。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我们人很多，坐在当中的这么多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敬拜服侍，难免会产生很多得罪人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彼此的饶恕。保罗说，我们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求神让我们饶恕别人，也让我们学习怎样彼此饶恕，让我们不只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也要让我们学习怎样与人和好，与人和睦。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 要去学习的。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个人的祷告，第三个祈求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祷告词在提醒我们不要落入魔鬼各样的试探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啊，到处寻找要吞吃的人。他要用今生的财富、地位、名声、权力，甚至是用性来诱惑人跟从他犯罪、抵挡神。我们一不小心就会，一不谨慎就会落入这些试探当中而不能够自拔。但是如何不落入这些试探当中呢？靠我们自己吧，我们的能力真的是实在是有限，稍微给我们一点甜头，我们就可能就会陷入那个试探当中就像比如说对我们的弟兄来讲，是很容易落入这个性的这个试探当中我们天天在网络上面看这个看那个，一不小心哇，一个画面就弹出来了你可能一下子我看看也无所谓嘛，我又没有实际上的犯奸淫，哇，你进去看那就掉入了那个魔鬼的试探当中，就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不要高看了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可以百毒不侵，其实我们是百毒都可以侵进来的。我们实在是太渺小太软弱，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能够胜过试探的。即使我们信主了，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我们信主了，我们的肉体的那个血情私欲还在的，那个肉体还在不断引诱我们犯罪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借助内住的圣灵的加添的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试探。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是要祈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要让我们远离试探，逃避试探，就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另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祷告词也在提醒我们要祈求神的保护。我们处于这个凶恶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经住诱惑就犯罪，或把自己置于那个凶恶当中而犯罪。所以我们要祈求神救我们脱离这凶恶，不要继续犯罪，不要成为撒旦的陪葬品。另外，我们可能处于这个凶恶的环境当中，可能是因为面对恶人的凶恶，使我们可能马上要遭受生命的危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即使自己不犯罪，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犯罪。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他也亲自经历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困难，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祈求父神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只是他这样教导我们要这样祷告祈求，他其实也亲自在这样为我们祷告祈求父神。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说，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所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不只是教导我们如此祷告，他也亲自这样来为我们祷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我们这样来祷告，祈求父神保守他的儿女脱离凶恶。所以这是耶稣这样如此教导我们，向神求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样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这是第二大段，就是 三个关于个人的祈求，祈求神的看顾保守。主导文的第三大段是赞美神的，最后一句祷告词是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句非常简短的赞美祷告包含了三方面对神的赞美：国度、权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这三者是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神的永恒属性，任何一样是都不可以分的。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败坏，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总是神， 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这个世界包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属他的，都是属他的国度。他既创造了万物，他也掌管万物，他对万物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不管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所以所有的荣耀都是属于我们的神，他是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称颂、所有的赞美。所以大卫在历代志上29章，他这样赞美神说，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从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有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当你使大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你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这是大卫对神的赞美，这样的赞美也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赞美。我们的祷告这样的赞美也应该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的赞美，因为我们所祷告的父神是配得所有的这些赞美。我们的祷告不只是祈求，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有赞美。所以这是我分享关于主导文的这些内容，可能点很多，我不知道大家记住了记住前面我讲的内容没有。我可以回顾一下我刚才分享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对象是天上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赐福给我们的源头，我们应当顺服在神面前，相信他掌管一切，因为他是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要彼此代祷，我们要从天的角度来开始我们的祷告和祈求。第二个，我们的祷告是要以神为中心，我们要先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的祷告要以荣耀神的名为首要，我们的祷告要符合神的名的要求，我们不要滥用神的名，我们要祈求神的公平公义彰显在地上，我们要祈求神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来信靠耶稣基督得救，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下，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第三个，我们要祈求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是看顾人需要的神，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有在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祈求神的赦罪、怜悯、饶恕，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有一个饶恕人的心，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我们要不只是要与人与神和好，也要祈求神让我们与人和好，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远离试探、逃避试探，我们也要祈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能够与我们同在，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每天平安度日，让我们可以专心的能够来跟从神、来服侍神。最后，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把所有的权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这样的赞美。我们也应该这样常常赞美神，而不只是祈求。所以，我盼望着分享主导文的内容和上次我分享的关于祷告方面的这些内容，我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用读经祷告来亲近神，因为这是蒙神喜悦的信仰之路，这是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教会复兴的必经之路。我也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教会的肢体、为神的国度扩张来祷告，因为这些都是蒙神喜悦的祷告， 我们盼望着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来参加祷告会，在或者是在家里面每天真的是操练祷告，使我们个人能够更加的亲近神，使我们教会能够更加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分享都摆在你面前，愿孩子的分享能够蒙你的喜悦，也愿孩子的分享能够来激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以祷告 来寻求你的面，以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以祷告来复兴我们个人的灵命，来恢复跟你的关系，以祷告来复兴教会，使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使你的国度，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教会里面，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多多的花更多的时间用着祷告来跟你亲近，来向你诉说，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配得我们所有的在祷告中的赞美和感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